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一同聚集敬拜神。
我们感谢主，能够一起在这里一同敬拜神。
我们先读一处经文。
我们先来读一处经文，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
从第三节读起。
从第三节读起。
读完了第八节。
读完到第八节。
彼得后书第一章。
在彼得后书第一章。
第三节到第八节。
第三节读到第八节。
好，找到以后我读给弟兄姊妹。
如果大家找到呢，我就读给大家弟兄姊妹听。
好，对不起，先用粤，先用国语，我先读一遍。
嗯，先用国语读一遍。
然后请弟兄用粤语再读一遍。
请我再用广东话再读一次。
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谦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贝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谦敬，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好，第三节，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正因这缘故，你们要分外的殷勤，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有了知识又加上节制，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有了忍耐又要加上虔敬，有了虔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你们若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就必使你们在认识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上不至于难闲懒不结果子了。
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有祷告。
亲爱的天父，你的孩子感谢赞美你。
亲爱的天父，我们的孩子一直感谢赞美你。
再一次的带领这个软弱的仆人来到弟兄姊妹当中。
再次带领这个软弱的仆人来到弟兄姊妹当中。
我们首先在你的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
首先我们在你面前献上我们的敬拜。
我们深信今天普天之下多少的弟兄姊妹都是围绕在施恩座前的。
我相信普天之下有好多弟兄姊妹都围绕在你的座前。
感谢主，我们也是和众多的弟兄姊妹一同在神面前献上用心灵和诚实的敬拜。
我们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一样，是献上我们的心灵里面的诚实和敬拜。
求主分别与我们民族当中多少地方聚会的那许多弟兄姊妹与他们同在。
求主你分别给予很多在这个时候聚会的弟兄姊妹同在。
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
主啊，你也与我们同在。
主啊，你知道你的仆人身体的软弱，心灵里边的枯干。
主啊，你知道你的仆人里面身体的软弱和灵里的枯干。
但愿不因为这个人的软弱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
愿你不因为这个软弱而拦阻你的话语。
让我们今天讲的和听的同蒙主的恩典。
但愿我们今天讲的听的都同蒙主的恩典。
在主的亮光当中一同受造就。
在主的亮光当中一同被造就。
愿主垂听悦纳我们的感恩和祷告。
求主你接纳我们的感恩和祷告。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门。
阿门。
在这里彼得说，
在这里彼得说，
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
神已将神能和生命的事情给我们知道。
在这里让我们想到了彼得起初跟随主的时候有一个心志。
你知道想起彼得正初跟随主时有一个心志。
当世上有许多的人要退去离开主耶稣基督的时候，
当地上有很多受人要退去离开主耶稣的时候，
主耶稣基督对一些门徒说：“你们也要离去吗？”
主耶稣对门徒说：“你要离开吗？”
彼得那个时候就代表那许多的门徒，就对主有一个决心。
啊，彼得带领好多代表好多门徒里面，同埋对主有一个决心。
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他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还跟随谁呢？
那个永生之道实际上就是生命之道。
那个永生之道实际上是生命之道。
这里所说的神的神能已将关乎生命的事赐给我们，这个生命就是那个永生。
那个神已将一切关乎生命，那个生命就是那个永生。
我们大家都知道彼得的一生有软弱也有刚强。
你知道彼得的一生里面他有软弱也有刚强，
有失败也有得胜，
也有失败也有得胜。
可以说几十年的时间走过了许多的路程，
他在几十年的时间走遍很多的路程。
他写彼得后书的时候知道自己脱离这帐篷的时候已经到了，
当彼得写彼得后书的时候他已经知道出离个帐篷的时候快到了。
他自己也是希望在他在这个写这个书信的时候留下一些合适的话语，
彼得也想在写这些话语的时候也留下一些这样的话语，
甚至于他明确地说希望自己去世以后众多的圣徒对这些话语还有一些领受，
就是很明确地说写这些话语的时候让我们弟兄姊妹都能够在这些话语里面有些领受。
今天我们在这里读这一段经文的时候，
今天我们在这段读这段经文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彼得在老年的时候对于生命之道他所有的领受。
你看彼得在个晚年的时候对生命之道是有什么的领受。
感谢主，神的神能已将这关乎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
你知道神已经将神能已经一切关乎生命的事话给我们听，
这个生命不是肉身的生命，
那个生命并不是肉身的生命，
是属灵的生命，
是一个属灵的生命，
是永远的生命，
是一个永远的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是基督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
是神的生命。
主耶稣基督说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
主说我来了是叫人得生命，
并且得的更丰盛，
并且得的更丰盛。
彼得他的一生当中真是有这样许多属灵的经历，
彼得在他生当中好多这些属灵的经历，
他也看到了这个生命之道是何等的重要，
你看见这个生命之道是何等的重要。
在这里他向众多的弟兄姊妹说神的神能已经把这个生命的事赐给了我们，
彼得在这里向很多弟兄姊妹说神能已经将一切关乎生命的事，
因为什么呢？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皆因我们认识那位自己用自己荣耀和美德照我们的主。
彼得这一生在这个生命之道上有许多的领受，
彼得在他生命之道里面有很多的领受，
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很多，
并不是因为他的知识很多，
而是他更多的认识基督，
但是他是更多的认识基督。
前几年我有一次在其他的一个教会谈到了这样的一个问题。
啊，几年前我有在其他教会里面有机会讲到这个问题。
由于时间的这个缘故我讲的不是十分的清楚。
由于时间的缘故我觉得不太清楚。
我说我们认识基督不是知道基督。
我们认识基督不是知道基督。
散会以后就有一个弟兄问我，
散会之后有弟兄就问我了，
他说你所说的这个认识基督不是知道基督，这两者有什么区别？
啊，你讲的认识基督不是知道基督，这两者有什么分别呢？
我就提到了一个有名的人，
我就讲到一个有名的人，
我说你知道某人吗？
你知道某人吗？
他说我知道，
他说我知道，
我说不但你知道我也知道，
不但你知道我也知道，
因为他很有名嘛，
因为他很有名，
但是你认识这个人吗？
但你认识这个人吗？
他说我不认识，
但我不认识。
我说这个区别就在这个地方。
啊，这个区别就在这里了。
我们信靠主到底是知道基督呢，还是认识基督呢？
我们信靠主究竟我们是知道基督啊，因为我们认识基督呢？
是不是我们只是了解基督，明白基督一切个有关他的事迹？
是不是因为知道，是不是了解有关于基督的事件呢？
或者我们听说过有关基督的一些个道理，
因为我们听过一些耶稣基督的道理呢，
甚至于读圣经的时候把它当成一种学术研究一样，
或者我读圣经将它成为一个学术的研究一样呢？
有些个人把神的话给神学化了，
有些人将神的话变成神学化了，
好像停留在那么一个理论研究的阶段，
停留在一个好像理论研究的阶段，
那是知识，
那个是知识，
那是知道，
那个是知道，
不是经历，
不是经历，
不是认识，
不是认识。
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主到底到了一个什么地步？
究竟弟兄姊妹，我们认识主到了一个什么地步呢？
我们经历主的话到底到了一个什么程度？
我们经历主究竟到了一个什么程度呢？
彼得在这里说，是因为认识主才得到这样的宝贵。
彼得说是因为他认识主而得到这个这么宝贵。
但愿我们不仅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但愿我们真的不单是知道主耶稣基督的教导，
而且是经历了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应许，
真的让我们经历到耶稣基督给我们的应许，
而且真是呢，在我们的这个属灵的生活当中能够对主越发的亲近，越发的有认识，
但愿我们在属灵的经历里面越发对主要亲近有经历。
在这里头下面就是说，让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
在下面说，叫我们脱离世上的情欲。
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
脱离呢世上来的从情欲来的败坏。
得以和神的性情有份。
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
怎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呢？
什么叫与神的性情有份呢？
因为我们就是神的儿子，
我们也是神的儿子，
儿子当然和父母的这个性情有份，
当然我和我们的父母性情有份，
所以一个孩子和他的父母的性情是有份的，
所以一个孩子对个父母性情是有份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有血统的关系，
因为他有血统的关系。
我们怎么会和神的性情有份呢？
为什么和神的性情有份呢？
因为我们和神有一个灵统的关系，
这个就是因为我们和神里面有个灵统的关系。
从肉身生的就是属乎肉身，
从肉身生的就是属肉身的，
从灵生的就属乎灵，
也从灵生的就属乎灵。
感谢主，我们是从灵生的，
感谢主，我们从灵所生的，
因此这样我们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从这样的缘故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
所以我们得以与神的性情有份，
所以我们能够从神的性情里面有份。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子女也不大像他的父母，
有好多时候子女好像不太像父母，
好像这个子女的性情和他父母的性情不大完全一样，
那个子女的性情好像和父母的性情不大一样。
什么情况之下有这样的现象呢？
在什么情况之下有这样的现象呢？
这个子女和父母比较疏远，
因为子女和父母比较疏远，
或者是生下来以后由别人给抚养了，
或者生下来之后被别人抚养，
或者家庭的生活很少，在外边的接触太多了，
或者家庭的生活很少，和外面的接触太多了，
所以这个子女和父母的那个性情不大完全一样了，
所以子女和父母的性情就不是 好一样了。
我们在神的这个生命的领受上，我们是不是很像神他自己的性情？
我们在神的生命里面是不是真的好像就有点像神那样呢？
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的样子来？
我们能不能活出基督的样式来？
能不能在让别人在我们的身上看出基督来？
能不能让别人在我们身上看见有基督呢？
能不能充充足足的完全的说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能不能够充充足足的话我们能够与神的性情有份呢？
若是没有的话，这原因在什么地方？
如果是没有的话，原因在哪里？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我们这个肉体肉身常常有许多的软弱，
我们肉体我们的肉身常常有很多的软弱，
从亚当来的一些个东西常常对属灵的生命有一些个搅扰，
是从亚当来的东西就是让我们的属灵的生命有搅扰。
我愿意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一个经历，
我愿意实实在在的跟大家讲一个经历，
就是前几天在温哥华一个经历，
前几天在温哥华里面有什么经历？
当我跪下来为温哥华的几个事工祷告的时候，
当我跪下来向着在温哥华做的事工要祷告的时候，
有一件事情在我的心灵里边就是通不过去了。
有些事情在我心里面是通不过去的，
我觉得得罪了几个弟兄，
我觉得我得罪了几个弟兄，
而且是在一个聚会当中说话得罪了那几个弟兄，
而且在一个聚会里面讲话得罪了几个弟兄。
祷告的时候就是祷告的不通了，
在祷告的时候就 祷告不通了，
从神的光照当中觉得这是一个拦阻，
从神的光照里面看见那个是一个拦阻，
不仅是对于自己个人灵命的拦阻，也是对于主事工的一个拦阻，
不单止对自己的灵命的一个拦阻，是对神的事工也有拦阻。
所以在主的光照当中，
所以在主的光照底下，
我就求主给自己力量，
求主给我们力量，
我要向那两位弟兄两三位弟兄要向他们道歉，
我要向这两三位弟兄要向他们道歉，
向那两三位弟兄在神面前认罪，
我在那两三位弟兄面前向神认罪，
而且是在多大的范围之内得罪的那两三位弟兄，就在多大的范围之内向那两三位弟兄认罪。
向几多环境里面向这两三位弟兄都得罪了，我就在这个环境里面向这两三位弟兄认罪。
感谢主，从那里以后和神的交通就能够很通畅的有交通。
感谢主，当认罪之后呢，从主交通就很通畅了。
觉得祷告的时候与主是那么样的亲近，
在祷告里面从主是这么亲近的。
也感谢主，看见了神自己的恩典和他的作为。
又在主里面看见主的恩典和神的作为。
我愿意为这样为这件事情在神面前献上感恩。
我就在神面前为这件事情我献上感恩。
但愿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们和神的交通都是畅通无阻的。
但是我们每一位在神面前的交通都是畅通无阻的。
我们和神的这个属灵的这样的一种 交通，我们真是没有任何的间隔。
但是我们属灵在神面前的交通是没有任何的拦阻的。
让我们真正的与神的性情有份，
但愿我真正的从神的性情是有份的。
下边他就提到了，因为这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下面就话，因为这个缘故，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分外的殷勤有意思，就是要努力的有追求。
这个殷勤的意思就是要努力的去追求。
不仅这个地方提到了要殷勤，
不单止在这个地方讲到要殷勤，
在第十节那里也提到了殷勤。
在第十节那里也讲到一个殷勤。
第十节说，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殷勤。
第十节那里所以弟兄们应当更加的殷勤。
所以我们要有分外的殷勤。
所以我们要分外的殷勤。
分外的追求。
分外的追求。
更加殷勤。
更加殷勤。
更加追求。
更加的追求。
竭力的。紧紧地跟着我们的主，
竭力地紧紧跟随我们的主，
是与主同心，
是与主同心，
与主同行，
与主同行，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
让我们与主同工，
让我们与主同工。
我们好像就是生活在基督的恩典当中，
就是能够生活在主的恩典当中，
让我们每天和神能够面对面，
能够每天和神能面对面，
中间没有这个折断我们的帕子，
中间没有任何阻隔我们的帕子，
这样你可以让我们与神的性情有份，
是叫我们与主的性情有份，
活出基督的样子来，
是活出基督的样子来。
所以下边彼得就是这样说，
所以彼得下面就这么讲了，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那个信心原来的意思是一个真正的那个一个信仰，
信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个真真正正的信仰，
而这个信心也有一个真道的含义，
信心也有一个真道的含义。
我们真得到了这个主的真道，
真的得到主的真道，
真是有这样的一个真实的属灵的信仰，
真的有一个真正的这样的属灵的信仰，
这是我们基督徒一个生命这个成长的一个起点，
这个就是我们基督徒生命的一个起点。
所以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是在这里用我们的属灵的经历来在这里经验神。
所以我们信靠耶稣基督还有一个属灵的经验在里面。
所以有些的地方我们提到了我们是信主的人是基督徒，
有的时候我们说信主的人是基督徒，
有的一些个书上翻译成是基督人，
有的书翻译为基督人。
为什么翻译成基督人？
应该翻译什么基督人呢？
因为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
因为我们还有基督生命的人。
好像说那个亚洲是 Asia，
说亚洲 在 Asia、
那个亚洲人就是 Asian
亚洲人呢就是 Asian、
好像后边那个英语的后边、加上那个 AN 或者 IAN 就变成了什么人了、
在英文后面加 AN 或者 IAN 就成为什么人了、
比如说 America 是美国、
America 是美国
American 是美国人
American 就是美国人、
Christ 就是基督、
Christ 就是基督
Christian 是基督人
Christian 就是基督人、
感谢主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
感谢主我们是有基督生命的人
这是因为信靠主而来的
因为有信靠主得着的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基督的生命
我们大家在神家里面都是神的儿女
在神的家里面我们都是神的儿女
所以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弟兄和姊妹们的关系
所以我们彼此的关系就是弟兄姊妹的关系、
感谢主刚才有人叫我边老师、
感谢主后头有人叫我边老师
我说叫我边弟兄好、
叫我边弟兄总更加好
在别处我也纠正别的人
在别处我也纠正那些人
别人叫我边牧师
有人叫我边牧师
我说你千万别叫我牧师
我千万不要叫我做牧师
你叫我弟兄也可以
你叫我弟兄就可以
你叫我先生也可以
你叫我先生就可以
或者叫别的也可以
叫别的都可以
你不要叫我牧师
你千万不要叫我做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我觉得称呼弟兄姊妹更加亲切
来到这个地方称呼弟兄姊妹更加亲切
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和姊妹的关系
弟兄姊妹我们是弟兄和姊妹的关系
我们是神儿女的同作神的儿女
我们是同作神的儿女
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
我们是神家里边的人
我们情同手足
我们
胜过了手足
我们情同手足是胜过手足
在前二十多年的时候，
还前二十几年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在大陆那里，在那里生活。
我那时候在大陆的生活。
我的妻子有一次就生病了。
有一次我妻子生病。
那么有一个姊妹呢，她在另外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姊妹，她居住在香港。
另外一个好好的姊妹就还生活在香港。
那个香港的那个姊妹曾经说，你有什么困难问题的时候，可以来，我可以随时帮助你。
有香港的一个姊妹话，你有咩困难，你随时嚟，我可以帮助你。
那个时候我姊妹那个要治病的那个药，在当地怎么也买不到。
那时候我姊妹病的时候要药，那个药当地买不怎样都买不到，
所以就写信给香港的那个姊妹，请她在那里把药给买来。
所以写信给个香港的姊妹，就请她将个药能够买，能够送了来。
没有几天，那个药就寄到了。
冇几日，那个药就寄到嚟啦。
那个姊妹姓毛，
那个姊妹姓毛嘅。
我家的妻子她姓白。
那个妻子咧就姓白嘅。
所以那一个姓毛的一个姊妹给姓白的姊妹寄了东西来。
所以个姓毛的姊妹向那个姓白的姊妹寄了东西来了。
在那个时候，按照这个大陆的习惯，那么从海外寄的东西不能够随便去取的。
那时候在海外寄这个嘢咧，个规矩系唔可以随便去攞嘅。
要有那个收件人的单位要开一个证明的。
要收件人嗰个单位要开一个证明啊。
我就只好拿着我那个妻子他那个收邮局的通知，到了他的单位去了。
所以我只能够攞咗邮局个通知，就去到佢个工作嘅单位嗰度。
请我妻子那个所在的单位能够在上面盖一个章。
就希望咧嗰个妻子工作嘅单位里面吸一个章。
我妻子那个单位的领导觉得很奇怪。
我妻子那个单位的领导人觉得很奇怪。
这个是从香港寄来的药。
为什么会从香港寄来的药呢？
你的妻子和那个姓毛的是什么关系？
你的妻子和那个姓毛的是什么关系啊？
我不愿意告诉他是信主的关系。
我不愿意告诉他是信主的关系。
我也不能够讲假话。
我也不能够讲假话。
我就默默的祷告，
我就默默的祷告，
感谢主神给我了一个智慧的话。
感谢主佢俾我一个智慧嘅话。
我说他们两个从小就非常要好，要好。
佢两个从细个就好要好噶啦。
这两个人是情同手足，胜过手足啊！
佢两个系情同手足，系胜过手足。
那个单位领导人好盖一个章。
那个领导人就好吸我章，
过来就把那个药就取出来了。
就将呢个药嗱攞出嚟啦。
弟兄姊妹们，我们虽然不是一这肉。身来说不是一家人
所以弟兄姊妹，我哋喺肉身嚟讲唔系一家人。
我们个人都有自己的姓
我哋个人每人有唔同嘅姓。
但是我们在神的家里边都是神的儿女。
但系我哋喺神嘅家里边都系神嘅儿女。
是形同手足，胜过了手足啊！
系形同手足，系胜过手足。
哎呀，神真是让我们知道如何的彼此相爱。
但愿主真系让我哋知道点样彼此相爱。
有些个地方把信主的人称为教友，
有啲人将信主嘅人成为教友。
我愿意讲一讲有个几件可笑的事情
啊，我想讲讲有几件可笑嘅事情。
在大陆有一个弟兄曾经和我说
啊，喺大陆里面曾经有个弟兄同我咁讲，
他说我们那里有两个真正的教友
啊，我喺嗰度有两个真正嘅教友。
我是岂有此理啊！
我岂有此理
啊！根本没有教友这个说法
啊，根本系冇教友呢种讲法。
怎么你那里有两个真正的教友？
点解你喺嗰度有两个真正嘅教友呢？
啊，他说我们那里那两个教友是真正的教友。
啊、我喺嗰度有两个教友系真正嘅教友，
因为他们一聚会的时候就睡觉。
佢聚会咧就瞓觉啦。
两个真正的教友，
两个真正嘅教友。
在上一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在上一个世纪30年代的时候，
山东有些个弟兄姊妹们，
山东有些弟兄姊妹，
他们也有一些个好像是笑话一样的说法，
有一些好像笑话咁嘅讲法。
哎，他说我们那个教会里边有一个教友，
我喺教会里边有个教友。
我说怎么样的一个教友呢？
点样嘅教友呢？
他说你叫他就来，不叫他他就不来。
叫他就嚟，佢唔叫他就唔嚟啊。
就是那个非得叫他的这样的一个朋友。
系必要叫佢嚟嘅一个朋友。
哎呀，还有这个可笑的说法，
仲有咁可笑嘅讲法。
他说你光叫他不行啊，
光叫佢都唔得
啊，你得给他一些个说很多的好话，
要上后头讲尽好话，
你奉承他，
要奉承佢，
你抬举他，
抬举佢，
好像是让他坐着花轿把他抬来一样，
好似将佢坐好似花轿咁抬入嚟。
他是坐轿的那个教友
啊，系做教嘅教友。
感谢主，我们在主里面，我们不是一个教友关系。
我哋喺主里边并唔系一个教友嘅关系。
我们是弟兄姊妹们的关系。
我哋系弟兄姊妹们嘅关系。
这个是因为信而来的。
系因为我哋信而嚟嘅。
这是我们一个信心的一个起点。
呢个就系我哋信心嘅起点。
啊，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
有了信心就要加上德行。
这个德行原文是一个美德的意思。
德行原文是一个美德的意思。
雅各也和我们说，若是只有信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个信心就是死的。
雅各跟我们说，一个信心是没有行为的信心，那个信心 是死的。
所以我们活在世上应当有美好的行为。
我们活在世上应该有一个美好的行为，
就是有了信心还要有德行。
就是有信心就有德行。
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耶稣基督说我们是世上的光。
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这个光好像不那么明亮呢？
为什么时候为什么这个光好像不是很明亮呢？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发光，
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为主发光，
恐怕就能够吸引许多的人到主的面前来，
恐怕有吸引很多的人来到主的面前。
为什么我们这个光不够明亮？
为什么我们这个光不够明亮呢？
有一次我在底特律那里预备主日的主日崇拜的讲道。
有一次我在底特律这个地方预备主日崇拜的讲道。
有一个弟兄呢，就在我的这个家里边帮着我修一个路灯。
有一个弟兄就帮我在家里面修了一个路灯。
因为那个路灯原来是自动的，你走到那里它就亮了。
本来这个路灯是自动的，走到那里它就会着。
后来走到那里那个灯不亮了，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有时候走到那里那个灯不着了就不方便了。
那个弟兄以为是灯泡坏了，就换了一个新的灯泡。
这个弟兄以为是灯泡坏了，就换了一个新的灯泡。
这个弟兄觉得很奇怪，这个灯泡在屋子里边的时候它是亮的。
好奇怪，这个灯泡在屋里面是着的。
就是在屋子里边接上那个灯口它是亮的。
在屋里面接上去是亮的。
但是拿到那个路灯的灯的那个电杆子上面，到那里它就不亮了。
但是在路灯就接上去的时候，在上面就不着的。
他就用一个试电的笔来试一下。
他要用个试电的笔来试一下。
他到了那个电杆的那个上边，那里插了一下，那个还是通电的。
他用一个电笔插上去那个路灯上面，插上去，仲系着噶喎，有电。
为什么通电呢而放上那个灯泡不亮了呢？
点解通咗电啦，点解放喺灯泡里边就唔着嘅呢？
那个弟兄当时是非常的困惑。
那个弟兄就非常的困惑啦。
他就费了很多的时间来查找。
费咗好多时间嚟揾啦，点解会咁样？
后来他查出原因来。
后来佢查出个原因啦。
原来那条电线是漏电的电线。
原来呢个电线引过去嘅系一个漏电嘅电线。
是有电，
系有电，
但是那个电跑掉了。
但系呢个电咧跑即系漏咗去啦。
所以那个灯泡在那里就不亮了。
所以灯泡喺嗰度就唔着了。
你 不能说它没有通电，
你不能说它没通电，
但是那个电力不足了，
但电力不足够了，
所以那个灯泡就不亮了，
所以那个灯泡就不着了。
那个弟兄就费了很多的时间把那个电线重新换了一下，
结果那个弟兄花了很大 的心机将电线重新再换上。
他说这一次好了，
他说这次真的好了，
这次没有问题，
应该没问题了。
我在那里预备这个讲道的时候，
当我预备在讲道预备讲章的时候，
很受感动，
他很受感动。
第二一天我在讲道的时候，
第二天我在讲道的时候，
就和弟兄姊妹分享这一件事，
我就弟兄姊妹分享这件事，
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那个光不亮了，
为什么我们有些弟兄姊妹的光不亮了呢？
不是说我们和耶稣基督一点关系没有，
并不是我们接受一点关系都没有，
不是说我们和主的交通断了，
并不是说我们从交通主的交通断了，
但是我们和主的交通那是受到一些个另外的阻碍，
是我们从主的交通里面受到一些另外的阻碍，
或者说出现了某一种破口，
或者出现了某一种破口，
好像那个电线虽然它通电，
所以好像那个电线又好像通电，
但是跑电了，漏电了，
但
是
漏了电了。
弟兄姊妹，我们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怎么样？
弟兄姊妹，我们同主耶稣基督的关系是怎样？
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怎么样？
我们在神面前的光景是怎样的？
是我们和神的交通是畅行无阻呢，还是中间受到了一些的障碍？
我们同神中间的交通是畅通无阻，有
什么
阻碍呢？
那个拦阻和障碍是什么？
那个拦阻或者障碍是什么呢？
求神给我们把那个障碍把那个拦阻去掉，
求神将我们的拦阻和这个阻碍去掉，
让我们有了信心还要加上德行，
叫我们有信心又加上德行，
不仅是有了不仅是有德行，而且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不单止有德行，又有德行又加上知识，
那个知识原文的意思是神的属性，
这个知识原文是神的属性，
是一个属灵的经验，
是一个属灵的经验，
是真正对神的认识，
是真正对神的认识，
这是那个知识原来的意思，
就是这个知识原来的意思。
我愿意顺便在这里说一下，
顺便你讲一下，
我是查看在国内两位老弟兄他们编写的一个这个经文的汇编，我查到的这个资料。
我是以前两位中国大陆的年长弟兄在经文汇编里面所解释的。
所以这样的一句话也可以有另外的一个理解。
这句话也可以有另外一个理解。
有了行为又要增长对神的属性的认识。
有了行为就要增长对神属灵的属性的认识。
就是、说有了美德要增长真理的知识。
有了美德就要增加这个对神的知识。
在这里我没有时间多讲了，
在这个时候没时间多讲，
但是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
但愿意提醒弟兄姊妹一件事，
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没有真正的认识，
如果我们对神的属性没有真正的认识，
如果对神的真理没有完全的理解，
如果我们对神的真理没有完全的理解，
往往有的时候我们好心办糊涂事，
好多时候我们要有心办了糊涂事，
不是不想做好事，
不是不想做好事，
是想做好事，
但想做好事，
但是无形当中甚至于做错了事，
无形当中甚至做错了事，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但愿我们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但愿我们有德行又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那个节制啊，那个原文意思就是自制，
这个节制原文的意思就是自制，
就是管住自己，
管住自己，
英语有一个翻译叫 self control，
英文的翻译就是自己管理自己，
还有一个英语的翻译就是 self restraint，
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 self restraint，
就是真能够把自己制止住，
就是能够真正的把自己管理住，
能够把自己管理住，
将自己管理住，
这是有好多的时候我们心里想的是一件事情，
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想一件事情，
但是我们确实做不出来，
但是我们做不出来，
像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
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
我真是苦啊，
我真是苦啊，
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
谁能救我们脱离这个取死的身体呢？
但是靠着我们的主，
但靠着我们的主
得胜了，
叫我们就能够得胜了。
实在有些个时候是我们有些个时候是立志行善，
有的时候我们立志行善，
但是那个行善的力量不足，
但是行善这个力量不足。
我愿意和大家说一说自己有一个失败的经历。
我愿意同大家讲我有个失败的经验。
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
我在神面前曾经有一个志向，
我从来神面前有个志向。
那个时候正是高中毕业，
我上高中毕业，
正要准备考大学，
准备考大学。
我就说我无论考上哪一个专业，我就在那个专业当中为主发光。
啊，我不论你考上哪个专业，我就为喺呢个主为主发光。
无论考上哪一个专业，就是那个专业当中能够按照主的教导来行事为人。
啊，唔论考到边个专业，我就按照喺个专业里边，按照神嘅教导嚟到啊服侍主。
这个话甚至于在不信主的人当中，我都这样说过。
甚至呢个话咧，系用向啲不信主嘅人，我哋都系咁讲。
我这个决心挺大，
我决心好大啊！
考上大学以后呢？
考上大学之后咧，
就不是自己了，就不是自己了。
啊，就唔系我啦。
嗯。就把在神面前所许的这愿都忘记了
啊！喺神面前许过嘅愿都忘记咗啦。
考上大学以后，我给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啊！我考咗大学之后咧，我同自己定了一个计划。
我怎么样子能够成名
啊？我点样能够成名？
怎么能够有名有利
啊？我点样有名有利
啊？我那个计划的外表说，我这是为了社会，为了人民
啊！喺外边嚟讲咧，系为社会，为人民。
实际上是为了自己。
实际上为咗自己。
哎呀，弄得自己也很苦啊！
啊，弄我自己都好苦。
有一段征战，
有啲征战好厉害，
甚至于身体也坏下来了。
啊，身体又坏落嚟啦！
我在神面前还发怨言，
我喺神面前仲发怨言。
为什么我们那个好心神这样的来对待我？
点解我咁好心神咁样对待我？
后来在神面前我就有一点认识。
后来我对神面前有认识啦。
原来是自己难于自制，
就系喺嗰度难以自制，
好像是难于控制自己，
难以控制自己。
啊，那个时候我听到有一个弟兄有一次讲道。
在那里我听过一次弟兄有次讲道，
那个弟兄姓文，文章的文，
这个弟兄姓文，文章的文。
他说有一些个基督徒啊，好像螃蟹一样。
他说这基督徒好像螃蟹一样。
我很奇怪，我是怎么基督徒像螃蟹？
哇，好奇怪，点解有啲基督徒好似螃蟹呢？
他说：“你看那个螃蟹看的是前面。”
啊，你睇这个螃蟹睇嘅系前边，
想的也是前面，
想嘅都系前面，
但是走起来路来就横着走了。
啊，但系走起路嚟系横着走嘅。
我心里想，我这不是说我吗？
啊，呢个系咪好似讲我呢？
哎呀，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哋，
这是靠主能够得胜。
系能够靠着主能够得胜，
而且得胜有余，
而且得胜有余，
有了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啊，有咗知识又要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呢又要加上忍耐，
有咗节制又要加上忍耐，
这个忍耐是一个坚忍不屈的意思。
这个忍耐是坚忍不屈的意思，
是有一个恒久忍耐的意思，
是有一个恒久忍耐的意思，
是一个有信心的这样的忍耐，
是一个有信心的忍耐。
有些个人也有忍耐，
有啲人亦有忍耐，
他那个忍耐是无可奈何的忍耐，
那个忍耐是无可奈何的忍耐。
碰见一个不讲理的人，
同一个不讲理的人，
反正我和他理是说不清，
反正我同佢理也讲不清，
我只好忍耐，
我只好忍耐，
堵着气的忍耐，
系压着气的忍耐，
生着气的忍耐，
生着气的忍耐。
有人被那个上级给批评了一顿，
有人被上级批评了一顿，
那个上级对他非常的不礼貌不客气，
啊，这个上级对他不礼貌不客气，
那对自己的上级没有办法和他争辩，
啊，同上司没办法争辩，
我只好忍耐，
只好忍耐，
吞声忍气的忍耐，
啊，吞声忍气的忍耐。
甚至于有人说他是这样忍耐的，
啊，有人话他这样忍耐的，
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呢。
啊，君子报仇十年未晚。
将来有一天你不要犯到我的手里边。
啊，有人你不要来到我手里边。
将来有机会的话，我让你好好的看一看我的厉害。
啊，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你看看我几厉害。
这个不是忍耐。
那个不是忍耐。
这是在那里那个积累仇恨。
那个是积累仇恨。
神让我们的这个忍耐是有信心的忍耐，
神让我们的这个忍耐是有信心的忍耐，
有盼望的忍耐，
有盼望的忍耐，
有爱心的忍耐，
有爱心的忍耐，
而且是恒久的忍耐，
而且恒久的忍耐。
有一对夫妻啊，两个人吵架了，
有
一
对夫妻两人闹交了，
那个姊妹呢在那里是爱说话
啊，那个姊妹在那里乱讲嘢
啊，那一件事情说起来就没有完了
啊，一件事讲上来好像没完了，
那个弟兄呢只好坐在旁边就看报纸
啊，那个弟兄我只好旁边就看报纸了，
那个看到一会儿这个姊妹好像是不说了，
啊，我睇一阵间啦，个姊妹好似唔讲啦。
这个他以为停下来了，
佢以为个停落嚟啦。
没想到这个姊妹跟着又说起来了。
冇想到我啲姊妹又讲起上嚟啦。
等了一会儿，这个姊妹不说了。
啊，等一阵间，个姊妹唔讲啦。
他以为这次就完了。
啊，谂下呢个完啦。
啊，没想到个姊妹又讲起来了。
冇咁多，呢个姊妹又讲起嚟啦。
啊，这个弟兄就说话了。
呢个弟兄就讲话啦。
你讲的有完没有完呢？
啊，你讲到有完冇完啊？
我再给你五分钟。
我再给你五分钟。
希望五分钟之内，你把你所有的话都说完。
希望你五分钟你所有的话都讲完啦。
那五分钟以后，我就要还击了。
啊，五分钟之后我要删机啦。
那你看这个弟兄有没有忍耐？
你看这个弟兄有冇忍耐啊？
也有忍耐。
亦有忍耐。
但是五分钟的忍耐。
只系五分钟嘅忍耐。
这不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忍耐，
这个不是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忍耐。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是一个恒久的忍耐。
有了节制又要加上忍耐，这个忍耐是恒久的忍耐。
这个有信心有爱心的忍耐，
这个是有信心有爱心的忍耐。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应该说一说自己一个失败的经历。
我不知道是不是要说一说我自己有个失败的经历。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很多的人经历了一个苦难。
你知道很多人在那个时候经历了很多的苦难。
那个时候我被关在那个好像临时性的监狱，大家叫牛棚，被关在那个里面。
我被关在一个临时性的监狱叫牛棚的地方。
有的时候身体不好呢，就经常卡血。
有的时候身体不好时候就咳得有血。
那边那个红卫兵怕我死在里边，就让我回家。
啊，那个红卫兵可能怕我死在那里，叫我回家。
回家等着病好了，又得回去住在那个牛棚里面。
啊，回到家当你病好了回来，又住在那个牛棚里面。
那个我的妻子呢，上边要照顾我的母亲。
我妻子上边要照顾我的母亲。
下边还有不懂事的孩子。
下边还有不懂事的孩子。
他自己是戴着一个反革命家属的帽子。
在那时候我看妻子戴了个反革命的帽，一个帽的家属。
为了生活呢还去上班。
为了生活还要回上班做工。
到上班的时候大家对他就很歧视。
啊，上班的时候大家对他很歧视。
我的妻子是不会和人这个交往的，不善于这种交往。
啊，我妻子是不善于同人交往的。
回来以后呢，那个街坊邻居也非常看不起他。
啊，回到家呢旁边的邻居也看不起他。
对，他那个受了很多的苦。
他受了很多苦。
我记得在我被关起来的那个时候，所有的那些个被关的人的这个家属，没有一个人赶到那个地方去看被关的这个人。
当我被关在牢房里面，周围的人啊，没一个他的家属敢去看他那个地方。
只有一次，
只有一次，
有一个人啊，这个人是他在家里边服毒啊，吃这个毒药。自杀
啊！有一个人系喺屋企里边食服毒自杀。
那个眼看人性命很危险了，
他睇个性命好危险啦。
他的妻子就把他背到那个牛棚里边去了。
啊，那个妻子啊将佢背去到牛棚嗰度。
我亲眼见到的。
我亲眼见到佢。
他的妻子把他的丈夫就放到地下。
那个妻子就将佢丈夫放喺个地下。
一句话没有说，他妻子就走了。
一句话冇讲，个妻子就走了。
那是唯一的一个这个家属敢去看望那个牛棚里边的人。
唯一次有家属敢去看牛棚里面的人。
但是我的妻子呢，是一次几次的又去看我。
啊，我妻子一次而且多次去看我。
别人看不起他。
别人看不起他。
那个红卫兵简直好像那个眼光好像是箭一样盯着他。
那个红卫兵的眼光好像箭一样那么打着他。
但是我的妻子就在那里照样的在这里服侍我。
是，个妻子又照样那么来服侍我。
有一次我病了以后我又回家了。
有一次我病了以后要回家。
心灵里边很软弱。
心灵里面很软弱。
我觉得那个运动是无尽无休没有头的。
啊，好像这个运动是无止无休是没头的。
我想我的妻子她的这种苦处也是无尽无休的。
我想着我妻子这种苦是无尽无休的。
那个时候我这个灵里面很软弱很软弱。
我想我的灵里面非常非常的软弱。
有一天我就和我的妻子商量。
有一天我和我妻子商量。
我说我们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
或者我们这样办一个离婚手续好不好？
我的妻子好像没听清楚。
好像我妻子好像没听清楚。
等他想明白了以后，满脸的是冰霜一样。
当他想清楚的时候，他满面都好像冰霜一样。
他问我，你是什么意思？
他问我，是什么意思啊？
我说， 你太苦了。
我说你太苦了。
结婚以后我从来没有给过你什么幸福。
啊，结了婚之后我从来没给过你什么幸福。
结婚以后你所过的都是苦日子。
啊，你结了婚之后过的都是苦的日子。
现在你担子这样的重。
现在你担子是这么重。
如果我们有一个离婚手续的话。
如果我们有什么离婚手续的话。
或者你的生活还能够好一点。
或者你的生活会好一点。
孩子呢也免得因为我受连累。
啊，孩子没有因为我缘故而受连累。
我的妻子怎么说。
我妻子怎么说。
他说你忘了咱们结婚以前所说的话了。
你忘记了我们结婚前所说的话吗。
我心里想结婚以前说的话多了。
啊，我想想结婚前所说的话多了。
说的是什么话呢。
说的是什么话呢。
我的妻子就提醒我。
我妻子提醒我。
关于吃苦的事。
关于吃苦的事。
我一下想起来了。
我一下想起来。
我是被逮捕释放以后。
我是被逮捕之后释放之后。
很快就是三五天之内又宣布我要到农村去劳动改造。
又宣布我三日之后呢要去到农村改造。
而我的妻子就是在那几天决定和我结婚的。
我妻子在那几天里面决定和我结婚的。
啊，当然在那以前已经有神的使女印证我们的婚姻。
当然在那之前有神的使女印证我们的婚姻。
啊，也有很少的十来个弟兄姊妹有那么一个小的聚会。
还有十来个弟兄姊妹有这么一个很简单的聚会。
那个是我的妻子她主动提出来咱们那一段时间结婚的。
啊，是我妻子主动在那个时候提出来要结婚的。
不然我真是不敢提出这个事情来。
不然的话我真的不敢提出这件事。
在那个以前那几天我和我的妻子说了一句话。
在那几天之前我跟我妻子说了一句话。
我说你和我结婚呢这一生会很苦的。
他说你跟我结婚你一生会很苦的。
我的妻子怎么说呢？
我妻子点话呢？
那就让我们苦在一起。
就让我哋苦在一起。
我说可能会苦一辈子。
我可能系苦一辈子啊。
就让我们一辈子苦在一起。
就让我哋一辈子苦在一起。
那一天啊，我的妻子、我的家的姊妹又提醒了这件事。
我嗰日叫我个妻子、我个姊妹就提起呢件事。
他又把这件事又叙述了一遍。
佢将呢件事重新再讲一次。
他说这个话你忘记了。
他说这句话你忘记了。
让我们苦也应当苦在一起。
让我们苦就苦在一起。
是苦一辈子也要苦在一起。
苦一辈子都要苦在一起。
你想离婚的这事情符合神的教导吗？
你说提出离婚的事符合神的教导吗？
你看以前总和别人讲圣经，这圣经是怎么说的？
啊，你以前同人讲圣经，圣经是怎么讲的？
而且这个做法也是一个虚谎。
啊，现在这样做法也是一个虚谎。
等于向政府是一个欺骗。
向政府来讲是一个。
后来我的妻子说到那个苦一辈子的时候他就流下泪来了。
当我妻子说了苦一辈子的时候就流下泪来。
我也流下了泪。
我也流了泪。
从那里以后我就想到什么是真正的坚定的忍耐。
这里我想到什么叫真正的坚决的忍耐。
很感谢主神赐给我那样一个好的姊妹。
感谢主神赐给我有这么好的姊妹。
有好多的时候没有让我走得太偏。
有的时候叫我不要走得太偏。
很感谢主也让我学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从灵里边的这样一个领受。
让我在主里面学习一个灵里面这样的忍受。
我们的忍耐不是一个暂时的。
我们的忍耐不是暂时的。
是恒久的忍耐。
是恒久的忍耐。
有信心有盼望的忍耐。
是有信心有盼望的忍耐。
而且是有喜乐的忍耐。
而且是有喜乐的忍耐。
是真正的忍耐。
是一个真正的忍耐。
有了忍耐还要加上谦敬。
有个忍耐就加上虔敬。
这个谦敬啊是神人对神应当有的态度。
这个虔敬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态度。
这个虔敬也是人对神应当有的本分。
这个虔敬也是人对神应该有的本分。
有好多的时候这些事都是同时存在的。
好多时候这些东西都是同时存在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旧约的约瑟。
我们知道旧约的约瑟。
原来神给他有指示。
本来神给他有指示。
他的那些个哥哥要向他下拜的。
哎，他的哥哥向他要向他下拜的。
但是他的哥哥没有向他下拜。
但他哥哥没有向他下拜。
后来反而把他卖掉了，
反而将他卖掉，
一卖了就做奴隶，
一卖就做奴隶，
好容易熬成一个总管
啊，好不容易挨成一个总管，
被一个很坏的主母所陷害
啊，被一个好坏的主母陷害，
又成了一个囚犯
啊，成为一个囚犯，
13年的时间，
13年的时间，
如果不敬虔的话，
如果不敬虔的话，
如果不是活在神面前的话，
如果不是活在神面前的话，
这件事情怎么解释？
那个事情怎样解释呢？
神明明说呢，哥哥要向我下拜。
神明明话哥哥要向我下拜。
现在哥哥却是把我卖了。
现在哥哥却系将我卖咗。
这件事情怎么讲？
呢个事点讲法呢？
一般的人也许很难以理解。
一般人好难好难嘅理解。
好像觉得神是不是他的应许落空了？
呢个有啲人话系咪神嘅应许已经落空啦？
神说我们呢所行的凡事都尽都顺利嘛？
啊，神话要我哋所行嘅凡事都顺利吗？
为什么处处都是不顺利呢？
点解处处都系好似唔顺利呢？
后来我读到了创世纪第39章。
但后来我读咗创世纪第39章，
我在神面前有一个感恩的心，
我喺神面前有感恩嘅心。
创世纪39章就是记载约瑟被卖做奴隶，以后又做囚犯的事。
系39章咧，就话嗰度约瑟当时被卖做囚犯，又做奴隶嘅事。
按人看是不顺利的，
按人睇系唔顺利嘅，
但是按神看还是顺利的。
但系按照神睇系顺利嘅，
从世界的眼光看是不顺利的，
系从世界眼光系唔顺利嘅。
用属灵的眼光看是顺利的，
啊，从属灵嘅眼光睇系顺利嘅。
那个创世纪39章3次记载约瑟是活在耶和华神面前。
创世纪第39章记载约瑟3次嘅点样活喺神嘅面前。
那里也3次有记载，他是凡事顺利，诸多顺利，百事顺利。
喺嗰度记载3次话，凡事顺利，诸事顺利，啊，样样都顺利。
神用13年的时间造就出来一个宰相，
神用咗13年造就咗出嚟一个宰相。
倒不是在乎他的地位有多么高，
并唔系话佢地位有咩高，
而是解救了那一代的饥困。
而是解决了那一代的饥困，
甚至于拯救了以色列全家，
而且拯救了整个以色列的全家。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
神的道路也高过了我们的道路，
神的道路也高过我们的道路。
感谢主，就是神那样造就约瑟，使得约瑟成为合神心意的一个人。
感谢神，他可不可以造就约瑟，让约瑟成为神喜所喜悦的人。
所以我有的时候和弟兄姊妹说，
有时候我就弟兄姊妹讲，
也许我们遭遇的有些个事，我们一点也不清楚，也不明白。
有时我哋遭遇的事，我哋一啲都唔清楚，一啲都唔明白。
如果是因为自己有罪恶，神来管教的话，这个还容易体会。
或者我哋犯得罪，神嚟管教，我哋可以理解。
那我们就在神面前认罪，求主饶恕就是了。
啊，我哋喺神面前认罪，我求神饶恕就系啦。
就是好像我没有什么罪，为什么在这里受到这样的一些苦难呢？
但系有时候冇乜罪啊，点解会受到啲咁大嘅苦难呢？
若是这样的话，但愿我们想一想约瑟的经历。
但如果咁样想法嘅话，我哋就想一想约瑟嘅经历。
神可能在我们的身上有更美好的旨意。
我哋想想神喺我身上系咪有更美好嘅旨意？
现在我们都说海内外的教会非常的蒙恩典。
我哋成话海内外嘅教会都系一场蒙恩典。
但是在这个世纪之内，好多的人说中国的教会责任也是非常的重大。
有好多人讲啊，喺呢个世纪里边，中国教会嘅责任更加重大。
是不是神要在这个世代当中拣选一些合他心意的人？
系咪神喺呢个世代咯？喺呢个世纪里边，选择一啲合乎神心意嘅人，
就像大卫那样合乎神心意的人，
就好似大卫咁样合乎神嘅心意，
就像约瑟那样被神使用的人，
系咪好似约瑟咁样被神使用嘅人？
弟兄姊妹，若是我们觉得无缘无故有一些个苦难临到我们，
弟兄姊妹，如果我哋无缘无故有啲苦难临到我们，
但愿我们有一个谦敬的心，
但愿我哋有咁样敬虔嘅心，
在神面前顺服神自己的安排带领，
啊，顺服喺神面前神嘅安排。
学习当学的功课，
学习应该学的功课。
也许神要像使用约瑟那样的来使用一些弟兄和姊妹，
神好像这样用约瑟来这样用一些弟兄姊妹，
好让我们做成这一个时代当中主让我们所做的工作。
但要我们做成这个时代，要我们神要我们做成的工作，
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敬虔之后就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爱弟兄的心，那个爱弟兄是弟兄相爱的意思，
爱弟兄就是弟兄相爱的意思。
那在这里让我们看到我们应当弟兄相爱，
就让我看见我弟兄应该互相的彼此相爱。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从来没有人看见过神。
要是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呢，
如果能够彼此相爱呢，
神就在我们当中就显明出来了，
神就在我当中被显明出来。
有好多的时候不信主的人是看见了我们的生活行为相爱，他们科目了主的道理。
好多未信主的朋友看见我们的彼此相爱，同埋就咁样睇见神就喺里边啦。
感谢主，我们相信我们弟兄姊妹有彼此相爱的心。
我感谢主，我哋弟兄姊妹中间有彼此相爱嘅心。
有了这个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有了爱弟兄嘅心，就加上爱众人嘅心。
那个爱众人的心，原文和上面那个爱弟兄那个爱不是一样的。
啊！这个爱众人的心，这个爱字同前面爱弟兄的心是不一样的。
那个原文只有一个爱字，
原文只有一个爱字。
那个爱众人的心旁边有那个小点儿，
众人的心旁边有小点，
就是原文没有那几个字，
是原文没有那几个字。
就是我个人感觉到中文的这个翻译加上了爱众人的心也有很好的意思。
啊！我过来看这个加上爱众人的心也有很好的意思。
弟兄姊妹，我们不仅要弟兄相爱，
弟兄姊妹，我们不单止彼此要相爱，
还要有神那样的爱，
还要有加上神这样的爱，
就好像圣经上所翻译的有爱众人的心，
就好像中文那翻译说有爱众人的心。
有一对夫妻，他们曾经有七年的时间在也门那个地方传道服事主。
有对夫妇曾经在也门那个地方来传道服事神。
大家知道在也门那个阿拉伯国家里边是不许讲耶稣的。
你知道在也门那个阿拉伯国家里边是不准讲耶稣的。
也不许让人家看圣经的。
也不准人看圣经的。
啊，也不许给人唱诗歌的。
也不准人看唱诗歌的。
有许多的不许。
有好多的不准。
但是那一对夫妻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那对夫妻在那里工作了七年。
后来那一对夫妻他出来做见证。
后来这个夫妻出来做见证。
他说当地的人可以不许我们这样，不许那样。
当地人可以说不准我这样，不准我这样。
但是他有一件事禁止不了。
但有一样东西禁止不了。
就是我们从主那里来的爱心。
就是我从主来那里的爱心。
他们没有办法禁止。
他们没办法禁止的。
有些时候弟兄姊妹说海外的生活太好了，
好多时候有人说海外的生活太好了，
所以福音就不好传了，
所以福音就不好传了。
我有点不大同意这个说法。
我有点不同意这个讲法。
南韩它的经济也腾飞了，
南韩的经济也起飞了，
生活也都很好了，
生活也都很好了。
为什么南韩那里全国有四分之一的人是信主的人呢？
为什么南韩的人口有四分之一是信神的呢？
也但愿让我们看到若是我们有爱心的生活，
但愿我看见我们，因为我们有爱心的生活，
我们有爱众人的心，
我们有爱众人的心，
是没有人能够禁止我们这个爱的行为，
没人能够禁止我们这个爱的行为。
所以在这里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
在这里说有了什么又要加上什么。
我有一个体会，
我有一个体会，
就是有了什么还要再增长什么，
有了什么又要增长什么。
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在这里增长的，
因为我们属灵的生命是增长的，
不是好像一样一样在往上加添的，
并不是一样加添的，
而是从里面长出来的，
是从里面这样生长出来的，
是从里面活出来的，
是从里面这样活出来的。
最末后是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
最后我有点爱弟兄的心，就要加上爱。
这个爱是从那个生命里边流露出来的，
这个爱是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
是长出来的，
是生长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是活出来的，
是有生命的，
还有生命，
是有生命力的，
还有生命力的。
但愿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爱在我们的身上没有拦阻，
但愿神给我们这个爱在我生命里面没有拦阻，
能够有很好的成长，
有很好的成长。
圣经上说如果我们从从足足的有这几样，
圣经说如果我们要从从足足有这几样，
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就不于懒闲懒不结果子了。
能不能结果子不是因为外在的环境如何，
能不能结果子并不是外面的因素，
能不能结果子，主要的在于里面的生命力量如何。
能不能结果子，是讲在乎你里面生命的力量。
有人说在北美这个地方不容易传福音。
有人说在北美的地方不容易传福音。
为什么韩国就容易传福音？
为什么韩国就容易传福音呢？
为什么韩国教会就那么兴旺？
为什么韩国教会这么兴旺呢？
他们的生活也很好啊。
他们生活也很好啊。
那我们在这里为什么福音传不开？
为什么如果我们这个福音传不开呢？
求神光照我们。
求神光照我们。
我们不仅是从主那里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
我们不单止从神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
而且我们的生命会有成长。
我们的生命要成长。
在许多的德行美德上都有增长。
在很多美德上面都有成长。
是有。有了信心又要加上德行，
有信心就加上德行，
有了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德行又要加上知识，
有了知识加上节制，
有知识加上节制，
有了节制加上忍耐，
有节制加上忍耐，
有了忍耐又加上谦敬，
有忍耐加上前进，
有了谦敬又要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前进又加上爱弟兄的心，
有了爱弟兄的心又要加上爱众人的心，
有爱弟兄的心又加上爱众人的心。
如果我们充充足足的有这几样，
如果我们充充足足有这几样，
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就不至于闲懒不结果子了。
前几年我在大陆一个地方当地有一个培训班，
在大陆当地那里我又请一个培训班。
那大家知道那个培训班都是服事主的弟兄姊妹们。
啊，你知道这个培训班都是
服事主的弟兄。
服事主的弟兄姊妹。
等到那个培训班结束以后。
到培训班结束之后。
有一个弟兄和我说。
有弟兄跟我讲。
那下次你来的时候一定到附近某一个县里边去看一个老年的姊妹。
啊，你一下次来一定去附近一个乡村里面看一个老年的姊妹。
我说为什么要去看那个老姊妹？
为什么要看那个老姊妹呢？
他说那个老姊妹十年带领了10000人悔改信主。
那个姊妹就是在这么多年里面带领10000人信主。
我说那个老姊妹是不是学识比较高
啊？这个老姊妹是不是学识比较高呢？
不是，是一个农村妇女。
是一个农村的妇女。
那个姊妹是不是能说会讲？
是不是这个姊妹会能讲呢？
不是，是一个普通的这么一个姊妹。
是一个普通的姊妹。
我说为什么十年会带领10000人呢？
为什么10年会带10000人信主呢？
因为那个姊妹就是有爱。
因为这个姊妹有爱。
他觉得从主那里领受了神的爱，
在主里面领受了神的爱，
他就应当把神的爱分给别人，
将神的爱分给别人。
他所带领悔改信主的人，
他所带领悔改信主的人，
也就像他一样从主那里领受了神的爱，
就是好像这样从神那里领受了爱，
爱邻舍如同自己，
爱邻舍如同自己。
这样的这个就借着这样的爱的行为就把福音传开了，
就是因为这样爱的行为就福音传开了。
我常想我们海外许多的弟兄姊妹知识绝对高过那个老年的姊妹。
我想海外的弟兄姊妹好多学术上面肯定比那个老姊妹多。
口才也绝对高过那个老年的姊妹。
口才就肯定比那个老姊妹好。
为什么福音这么难传呢？
为什么福音这么难传呢？
我常说福音不是难传。
我想说福音不是难传。
恐怕是福音没有传。
恐怕这个福音没传。
我们所得的恩典和福音在我们这里给拦住了。
我们在做神的福音的福气在这里拦阻了。
求主光照我们。
求主光照我们。
连讲的在听的我们大家当然在神面前都受勉励。
但是讲的听的从神面前同被勉励。
我常常想如果一个信主的弟兄或者是姊妹每年带领一个新信主的人的话。
如果一个弟兄或者一个姊妹每年带一个新的信主的话。
教会的增长就要不得了了，
教会的增长就不得了了。
我们一年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
我们一年为一个不信主的人祷告，
常常的关心看望他，
常常关心看望他，
生活上常给他有爱心的帮助，
生活上面常有爱心将他给他有帮助，
带领他你到教会来看一看，
带领他来看教会看看，
你看看我们教会的生活是什么样子，
看看我们教会的生活是怎样的，
你真正有爱心来对待那个人，
真正有爱心来对待那个人，
恐怕他不容易拒绝，
恐怕他不容易拒绝你。
一年如果你得一个人的话，
如果一年里面得一个人的话，
恐怕我们真是得人如同得鱼一样，
恐怕我们好像得人如得鱼一样了。
我们低头祷告，
我低头有祷告。
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
亲爱的主，我们在这里仰望你。
主啊，你的孩子在主的面前多有亏欠和软弱。
你的孩子在你面前多有亏欠和软弱。
不因为自己的亏欠拦阻了你自己的话语。
因为我亏欠你拦阻你的话语。
有许多的地方没有把你的真道完全释放出来。
有很多地方没有将你的真道很完全地释放出来。
但愿圣灵的感动在弟兄姊妹中间所做的教导十分的完全。
但愿圣灵在弟兄姊妹当中的教导是会十分的完全。
但愿你自己的恩典补满孩子语言上的亏欠。
但愿你的恩典来补满孩子在言语上的不足。
但愿你自己的话语让我们讲的和听的同受激励。
但愿你的话语听的讲的都是一同被激励，
让我们不仅得到神的生命，
不单止叫我们得到神的生命，
让我们在生命当中能够活出神的爱来，
能够将神的生命里面活出神的爱来。
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
求主赐福我们的教会，
赐福这里的一些同工，
赐福里面你在这里的同工，
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
赐福每一位弟兄和姊妹，
让我们的教会有更多的增长，
但愿我们的教会有更好的增长。
我们这样的祷告自己不配，
我们这样的祷告是不配的，
是奉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奉主耶稣恩主得胜的名。
Amen,
Amen。